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今天是我们这是28期是吗？最后一次上课。那院长有交代，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能够报名下一期，好，下一期的课程。那现在好像网络上已经开放报名。可以现场报名吗？可以哈、哦，好。那既然大家来了，就现场报名比较快哈、哦，因为要准备讲义啊、哦，所以早点报名能够让这个我们准备讲义的义工能够比较好作业啊、哦。好，我们请翻开第五章第三节的讲义。我们上一次呢谈到259页、哦、谈到佛法中里面信的一个修学、哦、那第三节呢前面谈戒但是边谈信、哦、那这两个内容呢都跟这一个大圣的一个特别是戒导师说是大圣行者对于繁琐的这些戒师还有这些论师这样的所主导的佛教内心产生一种反省、哦、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戒呢或是这种教学呢应该是要去启发众生、哦、能够去修学而不是把它弄得很怎么样定义严密然后非常繁琐让大家会觉得有一种那个趣味、哦、所以是初级大圣的这些行者呢一方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种走向大圣的这种因素就是戒的一个繁琐、哦、那在初级大圣经也看到这些早期的这个大圣的行者这些菩萨他们所奉行的、哦、基本上就是世尊早期的四清净这样的一个戒法那这个是导师在第三节所谈的第一个重点、哦、也是第一项戒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第二项信在佛法中的意义、哦、那上星期我们谈到信就是信仰、哦、或是这种相信这样的一种德目呢、哦、在早期佛教基本上是不太有地位的、哦、那导师有提到就是早期佛教的一个修学的主要的德目那归类为三类戒定慧那就没有信这样的一个德目在里面那但是呢渐渐信这样的一个德目也被这个使用在这个修学的一个德目当中、哦、那上星期有谈到就是最初呢这个信的一个修学主要是对于三宝的信仰信心的培养那从这个那这个三宝的一个的这个内容呢也是有这时间的一个顺序、哦、先是信佛然后信法那最后信僧、哦、那这个是上星期我们所谈到的到259页这边好那再来呢就谈到这个信的修持在259页阿拉伯数字2、哦、这一段信应用于修持、哦、那导师这边谈到皈依三宝它是对于佛法僧的信愿、哦、的信愿心那佛教应用信为修持的一种方法那这样的修持呢那在这个 A、哦、有没有三随念这个 它的一个应用呢，就是透过这个随念这样的一个修学。那随念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佛法僧啊，也是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啊，或是简称为念佛、念法、念僧啊。所以这个信的一个修持，是透过这个念啊的一个修学，然后达到这一种性的这个不坏不动。所以三随念是念佛、念法、念僧，然后由这个随念的达到这一种性的不坏不动呢，就名为正静。在导师这边就谈到这个佛正静、法正静、僧正静，但是这个导师后面会再做一个区别。这个正静呢，主要就是这种信心的一个修学，也就是由念而达到信心的一个坚固。那这个后面导师有谈到正静，他已经到达出果这样的一个阶位啊。但是在北传阿含经还谈到这种不坏境啊，不坏境。那我们后面会详细跟大家做说明啊。所以这个正静的一个修学呢，就是透过随念啊。那念什么呢？念佛的色身庄严，然后佛的这一个功德，所以去意念这一些内容，而确认佛有这一些功德，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那法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意念，然后确信法有这些功德，身也就是五分法身，四双八倍身的五分法身，在早期佛教是这样的一个修学内容，就是意念三宝的一个功德，然后呢确信它是如此的，所以这个是所谓随念达到这个信的不坏不动的一个修学内容。要不然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念然后能够达到信，主要是意念这些功德，然后这些功德也确信他，就是说我们要确信佛有哪些功德，我们至少要知道他有哪一些，透过念在我们内心身心中升起这样的内涵，然后确信他有这些功德。所以后面就导师就引的一段文，依三随念而得到三净性。那这个是阿含经里这个是法蕴主论里面的内容，就是什么是佛随念啊，那就是念佛的十个德号啊。那法随念呢啊，也就是法它是无热啊，它能够现见而且是善说啊。那僧随念呢，就是念这个佛的弟子啊，有种种的这一些功德啊。好，所以在最后一行259页这边，佛法僧正静，就是以此随念而得不坏的净信啊，就是透过念的修学，然后得到这个信心的不动啊，净信。好，那我们看到260页。好，那260页这边导师有谈到这样的信人的修学呢，一开始是三宝，那后来变成四相啊，那就加上这个戒。所以导师说起先只是皈依三宝，然后三随念、三正静，那这三正静 在经里面说它是三种梳洗处，也就是说有随念成就而得这样正境，有随念成就而得正境。那随念与正境有相同的关系，那如这个三随念加戒就成四念，那他的成就呢就做这个四正境，四正境。那这边导师有特别在做一个区别，就是说到底这一个，因为正境它是信的成就，所谓的正呢就是确认，那这个境呢它与这个，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没有这个字词，这个正境呢得这个境，那是哎呀师父找一下哈，这个是在，我们先翻到262页啊。262页的这个标题二，依论而言，这个标题往上的一个圈，有一个正境Avetya, Prasada, 那这个境呢就是 Prasada 这一个字，那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清楚明镜，就是清楚明镜这样的一个，或是澄清这个水啊，我们水如果有这一个污泥的话它就会浑浊，那如果这个泥沉淀下来之后呢它就变成澄清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经论里面都翻成这个境，那这个境它的内涵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这一个确认的一种澄清呢？那在经论的解释就是它就是一种信心，一种无没有怀疑，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没有怀疑，确定的一种信，一种确信，它已经不是这种情感上的信，它是一种理智上的信，就是确信，它已经看到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有人翻成正信，或是翻成正境，那境是它的原来的意思，那信呢，是赋予它的，就是说境的内涵是信的一个澄清，没有怀疑，没有任何的杂质，指的是信的一个完全没有杂质的状态，所以又翻成这一个正信，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回到260页。所以这个正境呢，它基本上是信的一个内涵，信的一个内涵。那信的内涵就只有，基本上若以这皈依三宝，它就是对于佛法僧三宝的这种信，确信它的一个功德。那戒呢，基本上戒在早期佛教它是去奉持的，懂意思吗？那怎么会是一种跟信有关系，所以戒基本上它应该是一种奉持的圆满不圆满，而不是信不信的一个问题，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在经论里面对这个戒，比如说以修四法四随念而成就呢，那到底是戒薄这个戒正境还是怎么样，所以导师在下面就是要谈这个问题，就是说三法正境成就还是四法正境成就，到底戒它算不算是正境，那导师说这个佛弟子间曾有异议过，但决定为于佛不坏境，于法不坏境，于僧不坏境，圣所爱戒 成就，就是圆满。所以多数的经文只说圣所爱戒成就，没有说圣戒正净。在经文里面多数是这样子。所以戒呢，基本上如果在修学的一个德目里面，它基本上它跟信是比较不是直接连结的一个修法，它就是去奉持，去奉持。那能不能连接呢？也可以啊，就是这个奉持这个戒法有功德的嘛，所以说这种信的一种修学，它的一个重点在于它的功德，那而不是在于戒具不具足、圆不圆满。好，那导师也只举在举出这个法蕴主论跟极义门论，在解说四正境的时候，虽然名为四正境，但是这个圣所爱戒他只谈到成就，而没有解说是这个正境如佛法生正境那样。好，所以三正境是信心的不坏不动，而圣所爱戒呢，是佛弟子所有的这个境界。也就是说在导师的一个说明当中呢，他提示了，在其他地方有提示到戒呢，它是什么？自通之法。在前面有谈到戒是自通之法，非由信而得。就是它是透过这个同理心，然后去奉持的。去奉行，那戒成就意为戒行的圆满而不缺减，并不是去信戒的一个功德，也就是说戒的一个主要内涵它是去圆满不缺减。那佛对佛法僧呢，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达到，那个这个是透过信来修学对他们的一个功德的一个确信。好，那在下面导师也提到，但是呢到后来佛法僧戒都称之为正境，也就是从随念戒而得正境。也就是说 既然这个都是从随念嘛，那念什么？念这个持戒的功德，那这个就是信的一种修持，那就变成戒也变成这样正境，也就是信的一个修学内容之一。要不然戒原本它是非由信而得，它是去透过圆满的奉持而不缺减。好，那再来谈到这个信的一个修行呢，导师就指出就是意味着自力不由他的这种自证的佛法呢，一部分转向这个他力的方向，就是信变成要去信这个佛的种种功德。那佛种种功德或者说信这个我们这个皈依三宝能够得到保护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信呢就已经把这种他力的一个概念呢就融摄进来，就是信它本身它就是有他力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在里面，并不是自证的一个佛法的一个本质。好，那导师后面下面就要来说明这样的一个转变。那导师说信有一般宗教信仰的意味，因此呢也就有类似一般宗教的作用。虽然佛教在谈信呢，它最终还是要跟理智结合，确信。确信就是你看到了嘛，见到真理，确信佛确实有这样，而不是说一种情感上盲目的一个相信而已。但是这样的一个德目呢，它有一般宗教信仰的意味，所以在施设的这个 教学里面呢，那也有类似一般宗教的作用，哦，那导致说在这样的，若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呢，那随念跟正境它的一个作用大抵是相通的，哦，那现在综合来，现在也就综合来说，那为什么要修这个三随念啊，或者说这个四正境呢？啊，那第一个圈导师提到，对于病者，这个主要是在家啊，在经里面主要是对在家谈这样的一个修学内容啊，那使这个病者依着随念或是正境，在经里面有谈随念啊，或者谈正境这样的教学，而让这个病者呢不至于忧苦，然后因为不至陷于忧苦啊，因为死了会升天的啊，就是说随念啊，那有这些功德，那我们死后能够升天，那他内心就不会忧苦，又有一个希望，有个希望。那还有在这个旷野树下，空色有诸恐怖心，诸恐怖心惊毛竖，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可以这个三随念来除去恐怖。那这个在《杂含经》里面有提到，那相应部也有在注教七十。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听说佛要离去了，见不到佛，那心里惆怅不安，也可以念佛、念法、念僧啊。那这在《杂含经》33卷33里面有提到。那第四个圈呢，一念佛，或者是依这个念佛法僧，还有这个四正境呢，而不会忧苦恐怖不安。那经中他曾举一个譬喻，这个譬喻呢就是说，这个地士经常跟这个阿修罗打仗，那这个在打仗的时候呢，地士他就对这些天众就是他的这个兵将，就跟他说，你们跟阿修罗战斗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内心觉得恐怖，那就要意念我这个床幡，打仗不是都有一个旗子吗，是意念这个床，这个叫做吹拂床，就是这个床，这个旗子就是吹拂，吹拂的一个床幡，那你如果在意念这个旗的时候呢，旗子呢，那恐怖得除，那就像这样子，这个诸商人若于旷野中有恐怖的话，那当念如来是法是生是，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商人所说的在家居士，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从印度宗教神话而来的譬喻，世间上却有这一类的作用，如这个军队望见主将的，我们看261的这个军旗，他会勇敢作战，如果这个军旗倒下，看不到就会惊慌而崩溃，大家如果以后看这个连续剧，师父小时候曾经看过这个，好像是战国时期那种打战的片，看那个旗子一落，大家就赶快落荒而逃，表示这一个主将或是怎么样已经被砍掉了，或是三国演义，特别是三国演义，那就也曾经有看到这样的一幕场景啊，它确实是如此啊。好，261页小节，念佛、念法、念僧会感觉到威德啊，就是当我们在念这个佛法僧啊这些功德的时候呢，会感觉到这个威德无比的力量支持自己啊。那一般宗教也是如此啊，他们会去忆念他们的神， 来这个加倍、哦、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信应用于修行呢，那其实以上面这一些内容看来，确实就是让这个好像让这个意念者呢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哦、得到有一股力量，也是外来的，好像外来的、哦、所以应用于修行就意味着这个自力不由他的自证佛法，以智、哦、来证悟这个真理，这样的一种佛法的一个内精神呢，有一部分呢向他力的方向转化、哦、那这当然是暗示了，这也这种他力的一种一个修学，或者以信作为这个修学 为主轴的呢、哦、那其实就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净土法门、哦、所以这也暗示了净土等信真上的大乘法门，它是渊源于这样的一个教学。也就是说净土法门它并不是突然间因为这个提倡这个信的一个修学，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信的修学就已经进来了，只是说还没有像这个净土法门这样子的一个强调、哦、但是这种他力的一个成分已经开始有了、哦、好，那再来就是对于这个是正净、哦、到底是有漏还是无漏、哦、这个的一些异说啦、哦、那在说一切有部这个正义啊、哦、这个正义不是这一个正义的一方那个正义，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正义，就是他的核心主张、哦、正就是他的一个他们认为正确的一个道理、哦、正确的一个教导啊、哦，在他们所认为正确教导里面呢，那他们对关于这个是正净的一个主张是说，是正净是自正相应的，也就是正自相应的、哦、那如这个极义门论他说，诸预留就是出果、哦、出果圣者成就此事，所以他是无漏，所以因为他是圣者所成就的一个功德，所以它是无漏的、哦、但是导师说这应该是后期论师他们的一种的一个主张，应该不是早期阿含经所说、哦、就是说是这个是正净或者是不坏净，也就是这个语词呢、哦、在流传中有两类，有变成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名称案例，一个叫正净、哦、那一个是不坏净、哦、如果说是正净的话，那就是预留者所得、哦、那不坏净或是不坏信呢就不一定如此了。那下面老师要来谈，那老师先提到一个，就是说关于这四个呢，那在相应不跟阿含经里面都说它是天道，是天道、哦、那所以导致说一文一来说不一定是无漏的，所以天啊，天在这个佛教里面它并不是无漏，懂意思吗、哦、天道表示它是跟这个它就是跟天相应的一个、哦的一个修行的德目、哦、天道，所以他是这个福德润泽善法润泽、哦、安乐死，所以没有提到什么关于解脱这样的一个功德在里面、哦、所以导致说一文一来说不一定是无漏，但是这样的一个不一定无漏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呢，因为后来这个部派的论师 主张它是无漏的，所以在解释这个天道的时候，它就要另外解释，因为天道它不一定是无漏的嘛，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再加一个第一义清净诸天，这个不是一般的天，是第一义圣义的天，那它就变成是无漏的。导师的这个心很细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语词，那导师认为他是因为受到无漏的影响，所以加进去的第一义清净诸天，所以他不是一般的欲界有漏，他不是一般有漏的天，他是这个虽然名为天，但是他是第一义清净的诸天。好，那再来呢，这个请大家标题改一下，在刮胡二这边是正境改成这个是不坏境通于有漏无漏，就是说导师这边其实已经有做个区别，正境是预留所得，那不坏呢，那它是通有漏无漏，有漏无漏。那他举的这个例子主要是杂含经里面的经文，那这里面有两段，大家先画做一个这个一跟二的记号。一呢就是若胜弟子于佛不坏境成就，一直到这个圣界成就亦如是说，这是一。二，如是难题，这个若胜弟子成就与佛不坏境，这一段是二，还有两段经文。好，那我们来看，所以这两段经文呢，就谈到若胜弟子呢，与这个佛不坏境成就而不上求不上进，那心也不得定，这个定主要是这个三昧，心禅定。那是圣弟子名为放逸，于法于生不坏境圣界成就亦如是说，就是说他们得到这个不坏境的成就呢，如果心不上求，那心不得定的话呢，这个定就是禅定，那这样的圣弟子名为放逸的圣弟子。那如果这个圣弟子呢，在第二段这边成就于佛不坏境，那其心不起知足想，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不坏境成就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成就，所以他会在进修，如果满足的话他就不再进修，懂意思吗？就是对这个不坏境的成就呢，并不感到满足，就是不起知足想。一般我们说知足是美德嘛，在这边呢它不太一样，不是所谓知足，就是说不会认为它就是圆满了，它会再进修，那所以他不会起知足想，也就是他会再起这个，也就是会再上求，要再进一步的去圆满他。若胜弟子心定着，然后呢修学得到这个定，那这样子的话呢名为不放逸，那这对于法生不坏还有圣界成就也是如此，他这边都是对于佛不坏境如果是怎么样的话，那法不坏法身跟圣界都是这样子来说，所以导师对于上面的一个归纳就在下面，导师说经说二类，成就这四者不再进求，心不得定，诸法不显现，那就是放逸，也就是不够精进努力。那这个心不得定就是心不能专注一去而得定， 心不得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看到262页。好，所以这一个如果能够精进修行，心如果得定，那心定故诸法显现，那这就是不放逸。所以可见呢，就是从这样的经文，导师就提示了，就是说这成就，因为前面都是成就嘛，成就之后还有后面的一些，你到底得定，或者是有没有在上进，那有上进得定，那就是不放逸，如果没有的话，你只是成就，那还是放逸，不够精进。所以没得定，没有发挥，就是说成就这四者呢，是还没有得定，还没有发挥的，才会有后面的这一些内容，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精诚修习得定，或是没有精诚修习不得定这样的情况。好，所以这个精诚修习就可以达到以得定然后发挥，那就是无漏预留果以上，也就是正境。那放逸的一类呢，这四者是还是成就了，依据经文，但绝不是无漏的，因为它还没有达到这一个出果，还没有达到出果。好，那再来这个 B 呢，这边大家标题稍微调整一下，就是说 B 标题就是四不坏境为预留分，以会通达才能得预留果，这下面应该是主要是这样子来安利，才符合这个内容，就是说四不坏境它是预留分，那以会通达才能得预留果。所以导师说这个四不坏境经中说它是预留分的，也就是去入预留的分支。我们这一段第一个圈的画线那边第一个圈画线，所以导师说这个是须陀洹预留的支分的一个条件，就你要达到预留，你必须要修这些内容，所以并不等于预留果。那跟经里面说这个清净善事，清净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维，法次法相，这也名为四欲六支，也就是要去向虚这个出果的一个支分的一个修行的内容。那相应部也提到，那这个圣弟子于五部位这个怨仇止息，这个五部位怨仇止息的内容就是五戒，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个因为杀生而有这种因为杀而引起的恐怖跟怨仇，也就是离这一些五戒违反五戒的这一些恐怖，所以就是于无恐怖怨仇止息，已经不再有违反这五戒的一个情况，也没有这个违反五戒所引起的这个恐怖，然后是欲六支成就以善慧，以慧，以这个慧善观，善通达圣理，然后能自寂说我于地狱灭尽，已经不再有三恶道的因，那得须陀洹得出果，不堕恶趣法，决定去向三菩提。三菩提就是正觉。好，所以导师这边第三个圈就是一个结论，他就是说成就这四者呢，有 有可能他会放一停顿下来，也就是前面的不进修，那如何让这样的一种成就呢能够再进一步，导师这边提示要以会通达圣理，就是说要进一步了呢，以会通达圣理，然后能进而得定发慧，要继续这样子来修学，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得到预留果，也就是修学这个佛法生戒，这四不坏呢当成就之后要以这个慧来通达圣理。所以虽然它是一种信的一个修学，但是在它成就之后呢，对于这个圣理呢，特别对于法或是四谛要能够通达，以慧通达，然后进而得定发慧，所以它是有信有慧这样的一个修学，那才能够达到预留果。前面比较是偏重于信的一个修学，那再进一步提升那就是慧，所以不管怎么样修一定要有慧啊。在佛教里面虽然以信作为方便，但是终究还是要回到这个慧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来。好，所以要以慧通达圣理，进而得定发慧，才能够得预留果。不过成就这四者，不但于三宝得坚固不坏信心，又成就这个圣戒，所以不会再堕三恶道，一定得预留果。所以虽然有这个放逸，但是基本上导师好像还是有一点提示说，能够得到这样子，他基本上应该就有一种后面啊，虽然还会有放逸，但是他应该也还是会进一步的去达到这个意，会通达圣理，尽能得定法，就是说还没有办法还没有达到不放逸，就是从成就然后达到不放逸，这中间虽然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它是放逸，但是终究它应该都还是会往这个不放逸的方向去前进。好，那这边最后这个解。原始佛教一般人原始佛教为一般人说法，也就是居士，主要是居士是修这个四不坏境，那说这样的法呢可以免除堕落恶道的恐怖，然后呢一定往生天上，并能成就圣果。所以导师说，与大圣佛法以念佛法门往生净土，决定不退无上菩提的意趣相同，所以这样的信的修学呢，基本上就是对应到净土，大圣净土的一个修学，所以它是一种一定，一定的，那并非说得了是预留之就是预留果，所以说预留之是得预留的一个前行，那得了这个四预留之的成就呢，那它有很大的这种推动力，能够镜像于这个预留，镜像于预留，所以是预留之跟预留果它并不等同，但是呢虽然还差一段距离，它已经有一种确定性在里面，那后代解说为与自证相应的这个净信，净信那就称为正净。所以导师这边就区别出来了，四不坏那它是预留，那正净呢就是这个达到预留的一个程度，就是这个信跟慧呢已经合一，那名为正净。导说这应该不是原始佛教本意，是后来 论师的一个解说，论师的解说。那导师就这边有举这个证据了，主要这边有谈到邪尊者，这也是部派里面当部派时代的一个论师禅师了，邪尊者导师说他是禅师，他说这一个对于这个佛法生这种信心的修学呢，他说他的成就，他就是这样的修学呢，他的一个成就应该名为不坏境，而不是正境。就是这个大比佛禅在还谈到这修学这四种的一个成就，那到底名为什么，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名称案例。那其中一个邪尊者他就说这个应该叫做不坏境。那为什么叫不坏呢？因为他不会被这种不信，也就是疑或是恶戒所破坏。就是说你对这佛法生戒这样的一种信心，他已经是坚定的，没不会被这个疑所动摇，或是恶戒。这个恶戒有些像央觉摩罗，他的老师说你如果能够收集100个是吗？还是1000个手指1000个是吗？曾经有一个老师说1000个蛮重的，可能背不起来，1000个真的蛮重的。对，这当然只是经论你，或者说央觉摩罗他是一个大力士，说实在这1000个是蛮重的，蛮有趣的。好，所以他的老师就说你如果能够那个收集100个纸，然后做成一个纸幔呢，那你就能够成道。那这也类似二阶的一种了。所以他不会，就是说你德不坏人不会相信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正确的，类似是这样子。那净是什么？为清净。那信呢是心之清净相故，也就是说他这个清净呢的一个内涵呢是信，信心或是相信这样的一种心所，他的一种清净之相，信是心之清净相。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邪尊者的一个说明。好，我们看到这个263页。所以导说依他的一个主张呢，那这个是正境，这不是正境，而是不坏境。那这个不坏境它的梵语叫Abhedya Prasada， 我们看一下这个正境的梵语叫做 Abhedya Prasada， 一个是 Abhedya 不坏， Abhedya 是正，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音非常的相近？所以导师说这个二者呢语音相近，那他其实也暗示着说原来到底是哪一个我们不知道，就是在流传当中变成两种理解，有人把它理解成 Abhedya， 那就是不坏，那 Prasada 这个字大家都一样。那有另外这个在南传呢，他就理解为这个正 Abhedya， 那南传他是 Avecha，这个是梵文啊，那如果是南传是阿维恰，所以就是佛陀讲了一个名词，那后来每个人根据他的理解再转成梵语或是写成写本的时候，就两种不同的一个意涵出现，懂意思吗？就是同样一个教导，但是呢后来就变成这两个不同的一个字，因为音很近嘛，那意思都能够通，都能够通。好。 好，所以导说这个如果说是不坏境的话呢，一不坏境说、哦、那他只是信心的坚固不坏、哦、他并还没有说与跟自证相合、哦、懂意思吗、哦、他只是因为他还不是证嘛、哦、他只是不坏而已、哦、所以导说跟性根的定义一致，那也与性根的地位相当，也就是说得这个四不坏的这个修行者呢，那他是这个性根位、哦、就是性根不坏这样的一个阶位，那导师说至少是内凡位，他不是外凡位的了、哦、那好，那再来导师就提到这个不派呢，对这个性根，对性根的意义呢，它是有一些异说的、哦、那如这个分别论者、哦、这个是大毗婆沙论、哦、大毗婆沙论对这个分别论者是采批评的一个立场、哦、所以他说执信，他们带着执着然后认为呢性等五根是无漏的、哦、所以这个执信已经带有这种他们是一种盲目的相信，没有不是理性的，他们认为五根性等五根为数，也就是性呢它是无漏的，但是说一切有不漏，他认为性呢它是通有漏无漏，它是通于有漏的，也就是它可能是有漏也可能是无漏的。那约这个信心而论呢，这边主要是五根啊，五根但是因为它有包含性根嘛，所以这边谈有漏无漏主要是谈五根的内容、哦、那说一些有部他是认为是通有漏的。好，那对于信这样的一个内涵呢、哦、部派间也都不一定，那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他是善的，就是对于这个三性，前面是关于有漏无漏，这边是关于善恶无忌这三性，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那说一切有部跟同迭部他认为性它是善，善心所。但是诚实论呢，他认为这个性它通于三性，就是性它有可能是善的，有可能是恶的，也可能是无忌的，就看是什么样的内，什么样的性。那导师这边又举出这个诚实论里面有一段文，他就是不善性亦是镜像，也就是说性呢它的一个定义就是镜像，镜像，那他说不善性也有这样的像，所以他是不善的，但是他也有这样的一个镜像，所以这个性呢也有不善的一类、哦、所以那这一段话导师怎么解释，他说因迷信，以迷信就是这边所前面的不善性、哦、而引起内心的这一个宁定澄静，也就是这个镜像、哦、所以这种不善性，导师说迷信就是一种不善性，那他也会引发这种宁定跟澄静、哦、它在宗教界是普遍的事实。那它为什么说它是不善呢？后面他就说，但由于从谬误而生起，所以迷信它是不善的、哦、所以说它是不善，主要是因为它是不正见所引发的。那另外导师这边也提到这个舍利弗阿比昙，他在信的一个德目里面呢，还有立这个顺信、哦、跟信这二法、哦、他说这个顺信是善的，那信呢是通于三性、哦、那导师说在一般的这个信，也就是 Shraddha、哦、这个信心、哦、信仰，那又别立纯善的这个顺性，导致说不知道源于是什么、哦、那在法华经里面 的关于提到信，它对应到有一个语词叫做 bhakti 哦 ，bhakti。那导师说不需要跟顺性是否相同哦。好，小节，总之将信引入佛法，那由于一般宗教的类似性，在说明上不免引起佛教界的意见分歧，所以导师列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他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这个信本来是在佛法没有地位的哈，那引进来之后，因为佛没有详细的说哈，所以论师就有不同的一个见解啊。这也是虽然举了那么多的一个说明，那导师从中也看到一个这个这种产生歧义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本来就不是一种修行的重要的德目，它跟这个一般宗教的一个修行是共通的，所以在说明上就会有一些分歧。好，那接下来导师就提到，就是说如果要这个早期佛教要修这个正出果，导师说有两种修学方式，一个是重智跟重信的修学。好，我们看到264页。好，重智的呢，就是亲近善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样的一种有闻思修正这样的一个次第。那这个以这样的四欲流之说作为这一个修学次第，那这个是约四谛说正入，这个思维闻正法内容是四谛，那思维的内容也是四谛，所以这个重智的这种的这个边的方便就是方法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重信戒的四欲流之，也就是修佛法生戒，生不坏境，然后圣戒成就，这四种。那导师说这个是以信戒为这个基础基石，然后引入这个定慧的方便。那正入的人呢，就明得四正境，也就是说正出果的人呢，他就是得这个四种正境。所以导师这边就已经区别正境跟不坏境，它是不同的层次，不坏境是性根，正境呢，那它是正出果，在导师的，这从前面一直到这边，他已经做了一个区别，好，那这二者呢，一个是众会，那是随法行人，是立根，也就是亲近善事、听闻正法这一类的，那一个是众信，他是随性行人，是顿根，所以导师把这两种修法呢，结合这个经里面有谈到两种，一种是重智，一个是重信，然后要做一个结合，也就是说修这个亲近善事这样的一个修法的四欲流之，它是重智的，那它基本上还是随法行的这种立根，那修四不坏境的呢，那他是随性行，那虽然有这个重信跟重慧的，那导师说如果我们去看这一个随性随法的一个经文呢，它基本上二者都有慧，就是信跟慧都要结合同一，他举了两段经文，也就是说导师提出有二类修法，然后把这二类修法，一个配对随法行，一个配对随性行。那随性随法在经论有说明，那它的内容是怎么样，也就是虽然有这二类，但是他们的修学里面都有信，就是说纵使是这个重信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呢，它里面还是有慧，也就要导师要回到这一个修学的主轴，不管是信的方便的施舍，虽然是信的方便施舍的修法，但是它终究还是要回到这个慧的一个修学 的主轴，所以在这个总结上面的这个圈，原始佛教中倒数第二个圈，原始佛教中虽有此二流，众性那个随性跟随法，而以五根来统一了性跟慧。所以这二类呢，只是众性跟众慧，少慧跟增上慧的不同，只是着重，但是不是完全，就是这个众性呢，并不是完全没有慧，那你众慧，你到了这个现证诸法实相，你还是一种确信了嘛，还是都是有信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好，所以在最后一个圈，以信引入佛法，摄受那些信行人，而终究要导入智慧的观行，这个观察分别人，才符合佛法的一个正义。这个人就是理智上的一种接受，或是确认，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法门，到最后还是要回到慧观来，才能够成就圣道。好，那最后导师是对一种近代学者的一个回应，因为近代学者发现，佛法生戒这一类的这个修法，似乎与观世谛里悟入不同，那导师前面说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这种慧的这个修学的着重多少而已，只有这些差别而已，并没有不同，所以不能因此而夸大说是专为在家人说，所以导致说这个其实倒数第三个圈，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二最后这一段，其实四不坏心是适合大家适合画起来，是一般在家人为一般在家人说，而不是专为在家人说，所以它也可以适合出家的一个修学，那这二类不是出家在家的差别，而是正常道跟方便道的差别，那而是这个少数力跟多数力根的差别，或者是睿智跟少慧的这种差别，所以它并不是在家出家的一个差别。所以最后导师说，信在世尊涅槃之后，将在一般人心中越来越重要，更重要起来。好，所以这个信的一个说明，这一段导师主要他后面要连接到净土，前面他已经讲到这其实跟净土的修学是一致的，那他这边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这种信的修学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慧的，只是说一种偏重的不同，乃至于最后你要证入这一种圣位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慧的一个观察，那这才是佛法的一个主轴。信是一种方便，那主要是以这个信来最后导归到慧，然后证入圣位，慧才是王道，还是修行的主轴。信只是一种前方便，施舍的一种前方便。好，我们这个第一堂课刚好把这个第五章第三节结束，那下一期呢，我们就从这个第六章开始，那他谈的是部派的分化跟大乘，我们越来越接近圆满的这个目标，好，那希望第一堂课的说明大家能够清楚，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 email 在这个没有email 或是写信到这个福言的网站来，那师父会尽最大的一个能所知呢来跟大家解答说明。好，我们下课10分钟。